来，今天下了夜雨，又刮大风，大家来了路上都平安吗？啊，没有被刮倒的啊。好久没见，我也顺便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通报一下，关于我姐夫和外孙的病情，谢谢大家的带导。我姐夫呢，现在醒过来80%，醒过来，他不能说话，醒过来80%。医生也说他的情况超过了预期，超过了预期。本来以为3个月以后可能会渐渐醒过来，他现在是还不到2个月，差不多快2个月。他醒过来了，现在呢有一点简单的交流，就是跟他说话，他听得懂，也能吃点想吃啊。醒过来要给他肉吃，他回民，我姐就开玩笑，给你弄一点肉吃吧。他回去就知道在那笑。感谢我外甥还没醒过来，但是医生也说现在快了，就是那个院长说现在。他见过的病人多，现在看着这个已经这个临界了，就是说到醒的这个临界了，也请大家继续为他祷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今天的分享的组织信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使徒保罗对更多教会关于婚姻一些探讨的问题。那从开始我们分享哥林多书信，我们就看到哥林多教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指出他们生命真理方面的不成熟，由于真理生理方面的不成熟，所以就导致了哥林多教会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首先是哥林多教会的什么分门别类，是属保罗的，有人说自己是属保罗的，有人说自己是属亚波罗的，也有人说自己是属基法的，也有人说自己是属基督的，这种分门别类。那这种分门别类的情形呢，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将信仰聚焦在基督的身上，他们把信仰聚焦在人的身上，当他们将信仰聚焦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就产生了重这个轻那个的这一些情形。那除此以外呢，他们不仅有分门结党的事情，他们也有在这个生活中有一些自高自大的情形，也有些自高自大的情形，也有一些呢，这个因的信仰真理认识不够啊，所以呢，他们就高看使徒，所以使徒呢也，使徒保罗也特别的指出来，使徒其实只是什么神手里的器皿，是服侍众弟兄姊妹，是服侍教会的一个仆人。一个仆人，一个执事，所以使徒并不比各位圣徒高明，使徒并不比各位弟兄姊妹身份高贵，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通通都是平等的，阿门。所以这一切的问题，我们看哥林多教会，还有收纳祭母的问题、淫乱的问题，所以这一切的问题，我们想啊，教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我们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信仰不够，是对真理的认识不够， 是对基督的认识不够，是对基督的委身不够，是跟基督的关系不够。因着这一系列的不够，所以呢，仁义就会发动。因为这一系列的不够，当我们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用真理来解决。当我们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用血气来进行解决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解决怎么样？越解决越乱。很多的时候，人呢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真理，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所以呢，在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大多数是这一些不够成熟的信徒，他们用非真理的方法，以至于给教会带来了什么？我自己在服侍主这些年中，也常常会看到教会中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着急也没有用，有的人也分门别类，有的人也拉帮结派，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等候在神的面前，用真理来提醒。那么他不能够改变，那只能够交在神的手里。那保罗，我们看到啊，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开始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从第七章开始，我们看到保罗就在这里面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啊，前面呢，从第一章11节，其实是讲哥莱士家里的人提到了哥林多教会有种种种种的问题。现在呢，特别的又提到了哥林多教会信上所提到的一些事，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关于基督徒之间的男女关系问题，就是关于基督徒婚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的在基督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来看基督徒的这个交往，看基督徒的婚姻，以及我们在婚姻中所呈现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呢，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就一同来看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属天的智慧和对婚姻，关于婚姻的真理的教导。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哥林多教会的这一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在主你面前，我们向你寻求和仰望，因为对于婚姻、对于交往、对于两性关系，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迷茫。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主你亲自的将这一段经文解开，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好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看见主你对婚姻的祝福，看见你对尊重婚姻之人的赏赐，我们也同时也能够明白我们该怎样与人相处，怎样与我们的夫妻相处。谢谢主，主啊，求主你赐福在我们中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哈。今天呢，我从三个方面来看，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保罗在这里面是讲到呢，人人都当有自己的家室。保罗在这里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信上所提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教会中出现了一些可能的混乱，因为我们从历史上，从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发展中，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哥林多教会在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些需要被提醒的。那 被提醒，首先保罗在这里面就说我说啊，因为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保罗就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首先保罗把这件事情呢就提出来说男不敬女倒好，可见得当时哥林多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来的是男女关系的问题。所以保罗就明确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男不敬女倒好。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哥林多，我们回顾一下啊，我们了解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地方历史和社会文化。哥林多地方呢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因为这个希腊的文化、希腊的社会风俗常常的影响到这个地区。所以，在这个地区，男女之间的交往呢，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常常会有一些社会不良的风气。所以呢，这种风气，比方说当时在哥林多也有一些娼妓，也有这个宗教原因的庙妓。娼妓呢，是为了做生意的了，在这个大街上去。做这种不良的生意啊，那还有呢，就是庙妓。庙妓呢，就是一种宗教的。当时呢，在一些在哥林多地方的一些庙妓，庙妓是什么呢？他们向他们所侍奉的神许愿，他们可以在庙里面要还愿，说自己呢许愿，我要在庙里面还愿，还愿什么呢？就是在庙里面做一段时间的。这个女执事啊，女执事，这个女执事呢是做什么用的呢？就专门接待一些男的这种这个偶像崇拜的一些人，所以呢就产生了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呢，为了发泄自己的这个私欲，发泄自己的情感的欲望，然后就去庙里面去以宗教为名做的一些违背道德的勾当，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它有这样的风气，所以呢，这种风气在这个社会当时那个社会影响很多，十分的普遍。所以呢，社会上的人呢，由于没有信仰，所以呢，也把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看为正常，这是再正常的。这个好像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这个到现在为止也是有一些哈，现在是不公开的一些事情。当时古代呢就有公开的一些妓院呐，这个好像男的去那个地方，觉得这也是一种风光，也是一种时髦。可是，在哥林多教会呢？因为信了主以后，那些信徒从哪里来？从哥林多教会的，从哥林多那个城市的地方来，是不是？这些信了主的人仍然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虽然信了主，可是在男女关系上仍然没有被真理归正，或者是说。这种情形，由于他们对真理的认知不足，由于他们跟基督的关系不够，由于他们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的更新还不够，所以呢，也会在两性关系上常常的犯罪得罪神。虽然是信主了，还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保罗为了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指出来说，你们在信上所提到的，就是提及教会中出现的这种与信仰不和谐的事，以及在教会中出现这种男女的不正常的事情。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之间，但至少可能这些人呢，在社会上。他来到教会是一个信徒，可能在社会上呢，还是会有那样的一些习性没有完全的改掉。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指出来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男不敬女倒好。保罗首先指出来说，男和女啊之间不要那么的亲近。保罗提出"男不敬女"啊，这一句话，这个"敬"呢，并不是指着我们男的、女的之间没有这个不可以有来往，但是这里面讲到的"敬"，使得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这句话，不是境界男女之间的来往，而是提醒男女之间，男女之间应该要有一个安全的距离，应该要有安全的距离。这个叫做谨慎，需要有谨慎，保守男女之间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不给私欲留地步，不给撒旦留地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无论男女。你不要认为你是刚强的，我们这个刀枪不入，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刀枪不入，所以我们正常的基督徒合乎体统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应该怎么样呢？这个敬，保罗用了个男不敬女，倒好，这个敬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碰到，男女之间能够碰到。也就是说，男女之间有肢体的接触，可以有肢体的接触，这个拍拍肩或者是怎么样，也很正当的这种碰到。当然了，我们知道西方文化中间呢有一种情形啊，男女见面礼节性的要怎么样？对，拥抱、亲嘴。圣经里面保罗也为了这件事情特别提出来说什么？男女亲嘴问安的时候，勿要甚解。这个亲嘴问安呢，就是贴面颊啊，拥抱，然后呢，脸跟脸碰在一起。这是一种礼节，西方的一种文化，西方的一种礼节，到现在为止，基督徒仍然是这样啊。这个当然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说了，我们行跟使徒们行右手相交之礼，握手，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讲男不敬女，其实呢，这个敬女呢，就是突破了安全距离。这个敬，我想有两个方面的敬，一个方面呢是讲到了身体之间物理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敬，这样的一个距离。另外一个呢，最重要的是心灵上的距离。男女之间有的时候在独处的时候，男女独处，所以呢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思想。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醒基督徒，男不敬女倒好，意思说我们尽可能的要避免。男女之间单独的、私下里的、在私密空间的一些非必要的接触。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为基督做见证，那么在男女交往这个正常的环境中，可是呢，你要保守有一个安全的距离。所以尽可能的，那这个安全的距离，我的理解就是尽可能避免单独的私下里的一些不必要的接触。如果一定要接触呢，在一些公开场合，在一些这个公共场所啊，你说悄悄话也没有人趴到你跟前去说，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对男女之间的交往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安全距离，男不敬女倒好。那同时呢，我们想呢，因为在一些秘密的空间里面，在一些特殊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人呢会有一些会，撒旦魔鬼也会给我们送礼物，所以为了要逃避这些事情，为了要保守我们的圣洁，因此我们要避免能够给我们的肉体，给我们的这个身心带来一些 可能性伤害的思想，可能性伤害的思想。所以呢，我想的是，除了空间距离以外，还要有一些怎么样？还要有保守我们的心灵的距离，对，保守我们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些私密的空间可能会让我们这些心思意念中会有一些异想天开，会让我们产生无限的遐想，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白日做梦、想入非非的情形，所以我们特别的看到保罗在这里呢，男不敬女倒好啊，这是一种交往的提醒。紧接着保罗就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保罗在这里面说，这个男女呢，可能是前面讲的男女，可能已婚的，或者是未婚的，未婚的单独的交往。那如果是为了恋爱的缘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婚姻之前，我们仍然需要保守一个安全的距离。那需要保守安全的距离，所以呢，那有的人就曾经问过我，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谈恋爱怎么办？谈恋爱怎么办？谈恋爱你好好谈呗。谈恋爱你去公园可以不可以？可以。去看电影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但是你要保守这个物理空间的距离，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能够特别的能够把这个界限分得很清。但是你心灵的距离一定要很近。你去公园，你不要去到那个僻静的地方，你不要到那个私密的地方，你要到那个悄悄的一个黑影处，你不要去，你就在大家都能够看见的地方，也没有人去听你说什么样的悄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谈恋爱是可以的，你可以有交往但是你必须保持距离物理的距离也更要保守心灵的距离。所以保罗为了讲到这个距离，为了避免淫乱，因为男女我们都知道，人都不是铁打的，所以男女都有，到了成年以后都有情感的需要，都有情欲的发展。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进一步的说，要怎么样避免淫乱的事，要避免淫乱的事。可见得淫乱，什么叫做淫乱呢？淫乱就是在正常的夫妻关系之外发生的两性关系就是淫乱，不是正常的婚姻，你中间发生的这种事情就是淫乱。保罗开门见山的，为了避免淫乱的缘故，男要有自己的妻子，女要有自己的丈夫。那与其让你的情欲发动，乱找人，那不如你有婚姻、有妻子、有丈夫，这样呢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了婚姻。那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其实也是神设立，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许可的。婚姻是神为了人伦、为了繁衍、为了人荣耀神而设立的。所以婚姻呢，我们看到这个两性关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婚姻，那么两性关系在我们看来这是圣洁的，这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避免两性关系，跟自己的妻子、丈夫同房这些事情呢，都是圣洁的。只要我们符合真理，只要我们不是在婚姻以外，这都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伦理的祝福，也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妙的这种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说啊，男子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自有自己的丈夫，意思是说避免淫乱，意思也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你两性之间的关系只能够在夫妻之间产生，只能在夫妻之间，超越了夫妻的关系，这就是淫乱。丈夫，那还有呢？进一步讲到夫妻之间的责任，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那这句话就讲到丈夫待妻子合宜之分，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的意思，就是说夫妻之间互相有责任，互相有义务，互相应该承担起夫妻之间解决生理问题的需要，这是合理。丈夫不能够有理由说不为妻子去，这个不愿意跟妻子在一起，或者妻子有任何的理由，有时候社会上有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个丈夫这个不好，我们嫌弃他，这些事情都是不合理的，基督徒中间都是不合理的。这个甚至于夫妻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易式的这种夫妻关系，每一次夫妻同房都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那么我们想，保罗在这里面提到的是，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合宜的，就是说在合情合理，在这个各个方面都应该要尽自己当尽的责任和本分。妻子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妻子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子，就是说妻子的身体是属于丈夫，妻子的身体是属于丈夫的意思是什么？丈夫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不行，你的身体，当你嫁过去的那一天，你的身体其实是属于你丈夫，你不能够自己主张，对丈夫不能够自己，我今天不想，我明天不想，或者是我怎么样，我不要，或者是我嫌弃你，或者是用种种的理由，这个都是不合宜的。那么除了自己的夫妻之间男女都一样以外，那么对外也是，你没有权利说因为你的身体，你在外面遇到一个这个一见钟情的人，婚外情，你觉得哎，我看到这个人不错，然后呢，你就想入非非，甚至于越过夫妻的界限，那么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婚外情之前，你不能够主张你的身体，意思说，你回家问问你丈夫，你问问他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帅哥，我想跟他猛猛草，行不行？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你想的时候，你就要问问你的丈夫同意不同意，因为你没有权利主张你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属于你丈夫。那么做丈夫的呢，同样也是，你不能够在外面看到一个女孩这个比你家的黄脸婆更好你就会觉得你这个想入非非，你就为所欲为，不行的，因为你的身体在你娶了妻子的那一刻开始，你的身体属于妻子。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也要问问你的妻子同意不同意。 那这种情形，男女当各有自己的家室，所以呢，讲到了男女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到夫妻之间的权利，讲到男女之间的权利，所以身体都属于，无论男女，我们的身体属于对方，属于对方。记得我们身体的这个权利属于对方，所以我们的爱情是，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是禁锢的、封闭的缘，禁锢的情。苏拉密女她讲这个跟新郎的关系是，她是那种封闭的缘，禁闭的情，意思说她的爱情只有那个新郎能够享受。其他人是不可以享受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夫妻妻子不能够主张他的权柄在自己的身体，不能够主张自己的身体，丈夫也不能够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就是说你哦，我的身体在我身上，我想跟谁就跟谁，这个是不可以的，你只能够这个跟你的妻子。只能够跟你的丈夫，所以呢，这个第五节就说夫妻不可恢复，不可彼此恢复，除非两情相悦。不可彼此恢复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大多数都是成年人啊，就是说，丈夫不能够恢复自己的妻子，妻子也不能够恢复自己的丈夫。比如说你，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调整你的状态，来配合他的需要。有很多的家庭在这个方面不和谐，在这个方面不和谐，就夫妻关系就紧张了。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啊，当我们成为夫妻以后，我们就不可恢复啊，不可恢复。你说你不行，你不能总不行嘛？你一天不行，两天不行，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不行，一年不行，两年不行，这种关系不是你对你丈夫或者是妻子的亏欠，你对不起你的夫妻，对不起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夫妻之间不可恢复，彼此恢复，除非两情愿，两个人要愿意，可以。那还同时呢，可以暂时分房。一个理由最重要的是为了要专心祷告，为了侍奉神，比方为了进食祷告，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的祷告，为了不分心，为了不打岔，在这些事上呢，我们专心祷告。可是当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你仍然要尽夫妻之责，尽夫妻的本分，你不能够恢复。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年龄大了，我们这个生理方面呢越来越退化了。这个两情，前面的有个两情相悦，两情相悦。但是呢，我特别提出来的是什么呢？那你又能够持守你的身体和伴侣。在这种情形下，两情相悦，都愿意的，这个时候呢，又能够持守自己的身体和伴侣，这样的话呢，我想，可以暂时的。可是呢，最重要的，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要有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当成为婚姻的时候，两个人同房，不是一个互相的陪伴，同时也是一个互相的监督。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干扰，我们能不能保守我们的心，在夫妻以外我们的心不受干扰？所以呢，为了我们的心不受干扰，那最好还是夫妻二人同房，夫妻二人在一起互相一个提醒，也可以同心合意的祷告啊，也可以互相的照应，所以呢，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 撒旦魔鬼的攻击和搅扰，有的时候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你不要认为你刚强，撒旦魔鬼可能会在顷刻之间，或者一刹那之间，一闪念之间，就会把一个恶念，把一个不合乎真理的意念放在你的里面。这个一闪念，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每天早任内晚汇报的时候，他这个文革国家就提出了哈，毛提出来了一个狠批私字一闪念，私心就是一闪念的私心都要批一批。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我们要抵挡撒旦，抵挡任何不健康的思想，抵挡任何违背真理的意念在我们心中盘踞。我们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所以呢，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当年亚当夏娃犯罪偷吃禁果的时候，也同样是这样。当这个夏娃跟蛇在交流的时候，他在跟蛇交流，他在跟蛇交流，在这一刻，他却没有请示他的丈夫亚当。为什么当夏娃摘了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吃了以后，就给他的丈夫给递过去了，说明他在跟蛇交流的时候，跟那个撒旦交流的时候，这个夏娃跟蛇交流的时候，亚当在离得远不远？不远。不远，虽然不远，但是心灵的距离远不远？远。她没有跟丈夫，没有尊重丈夫，她应该有问题，应该有问题。我们圣经里面姊妹要有问题，要回家问你的丈夫。所以呢，夏娃当年呢没有问自己的丈夫，所以她应该问问亚当说，这蛇你说的对不对？蛇说的好不好？我们可以不可以？他应该问自己的丈夫。他是跟蛇交的，蛇说的对，蛇她的丈夫说的，丈夫也跟她说过，她把丈夫说的话当成了什么？阿房了夫。她却听别人说的，她都会觉得什么？人家怎么说？人家蛇跟我说什么了？蛇说的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一个姊妹总跟丈夫说，哪个弟兄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你想你的弟兄在家里面能不能接受？是不能接受。所以呢，有的时候撒旦也是一样，会趁着我们情不自禁的时候，会来引诱我们。所以保罗说，这是对我们的警戒。接下来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也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看到哈，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它不是一个命令，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人像我，保罗这个时候呢是单身，有人说保罗之前可能结过婚，也有人说保罗可能没结过婚，这个或者是妻子过世了。丧偶了，因为保罗当时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个严谨的律法要求，他男女当各有自己的妻，这个男人当有自己的妻子，所以呢，由此推断呢，保罗呢可能是结过婚的，或者是现在丧偶了。那现在他没有再娶，是因为他要专心的侍奉神，所以呢，他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立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意思说单身也可以，你们像我一样专心侍奉神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是恩赐，单身是一个恩赐，单身不是勉强的。所以呢，后期天主教在保罗的市场呢。他们就把保罗的这件事情呢，就发挥在他们的这边，发挥在他们的教育里面。他们就开始说， 这个神父不要结婚，修女也不要结婚，你一定要效法保罗，像保罗一样，这个守单身，专心侍奉神。结果天主教就闹出了很多的笑话，很多的这个令人不齿的事情，甚至于有一年教皇也出了事故啊。当然了，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教皇也是人嘛，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像我一样，只是呢领受的恩赐不同，有的人有单身的恩赐，有的人呢就没有这个单身的恩赐。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读神学之前，我也读这组经文说，那这样我要一辈子不找对象，想想。不行，我没有这个恩赐，啊，没有这个恩赐。有一些年轻人是这样的，我也认得有一些年轻人，年轻的时候我要单身，啊，后来没单身，谈恋爱了，他不仅谈了一个，可能谈好几个，这都不是从神来的恩赐。我也认得在基督里面有一些长辈，一生没有娶，一生没有嫁的也有。也有姊妹，有一些姊妹，现在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也有。我们看到他的当场，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种两性的关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提醒啊，男女都当有自己的家室，婚姻中我们要有自己该尽的责任和本分。这是一个保罗说，这是一个准许，这是一个准许，不是命令。意思说，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领袖，但是有一个原则，必须保守自己圣洁的生活，无论是单身的，无论是婚姻的，都必须要保守自己的婚姻生活。你结了婚，你就要有婚姻的责任；没有结婚，你仍然有责任保守自己的身体。不给撒旦魔鬼这个留地步，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也不可以给我们的身体作为犯罪的器具。所以保罗继续从第八节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啊，没有嫁娶的这个是明确的单身的，是不是？若他们。常向我就好。这个，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我们我今天读的这个是新译本啊，所以可能跟和合本的在字词上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呢，这里面讲到夫妻。婚姻的关系啊，讲到单身的和守寡的关系。单身像保罗，唯要专心侍奉主，唯要是不受任何世俗家庭的搅扰，能够专心的侍奉奔走。那我们想保罗也是一样，保罗能够一个人到处去布道。如果他有妻子，如果他有孩子，他能不能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样的一起走？在那个年代，肯定我想是不行的。就是今天也是一样。如果带着自己的妻子到处去旅行布道，那么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哈，保罗对单身的这个像保罗，他提醒说是为了专心侍奉主的缘故。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那。与其不能够守素安常，那么你又欲火攻心，你又不能够禁止，所以你要有嫁有娶，有嫁有娶。同样，这也不是命令。那我们今天说，那我们年龄大了，我们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能不能随便找一个？我想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需要找。找不到，可能神是要操练你，格外的谨守、谨慎、保守你的身体。为了主的缘故，你要保守你的身体，操练，等到神给你预备。那 这个我认得有一个姊妹啊，有一个姊妹也四五十了，啊，比我小10岁，一直都没有找到。我跟她在见面的时候，我说你现在怎么这么不着急呢？她说不着急是假的，我着急有什么用呢？首先我告诉你，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我是需要找的，可是呢，没有遇到一个合宜的。一个合适的，因此我还在神的面前求神特别的保守。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了，如果你在这个方面，在男女的事上，这个感情方面，你能够恪守得住，你就要求主特别的保守。当然，也有的人呢。是为了要成家，随便找一个，找一个呢又后患无穷。那我想在婚姻的事上，我仍然尊重个人情感的需要。如果你要觉得在婚姻之前你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人，那么我觉得你不要为了结婚去娶或者娶下。啊，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时候闪婚，为了完成任务就去嫁，结果娶完嫁完，这个后悔莫及。我也认得有一个姊妹，为了结婚，快40岁了，找了一个丈夫，找了一个丈夫，还是一个不幸，后来。经常在家里面全无话，打架。后来也生了2个孩子，不仅全无话打架，还发现她的这个丈夫，他有同性恋的倾向。这种口头语也能带出来，后患无穷。所以我特别提醒啊，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如果还没有嫁娶的，好好祷告，求主加给信心和力量，保守自己的身体。同时，如果遇到合适的，也不要摆条件。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外在的条件不够好，就不找。如果在基督耶稣里面，我还是。希望男要有自己的妻子，女要有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啊，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夫妻之间的爱情关系和两性关系是神赐给人最美妙的人伦享乐。另外，上帝也赐给我们婚姻，还是为了他的荣耀。为了完成神给人类的托付，要生养繁衍啊，所以呢，这是神的旨意。婚姻首先我们要明白，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完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当造了亚当以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个不好是在神的心里，还是那个人？那个人独居不好，最重要神看着他怎么样，独居不好。所以我们的婚姻是为了让神看为好，是让神看为好。所以婚姻是为了神的荣耀，神是我们婚姻的第一性，为了神的心意得满足，为了神的荣耀。紧接着才是我们夫妻的关系和需要。首先是为了神的需要，啊，如果我们要不是为了神的需要，为了我们仅仅是肉体的需要，找任何人都行，是不是？所以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有共同的荣耀神的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因此这个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 关于一切的尊重，更是对神荣耀的见证和彰显。所以一个小小的家庭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是为了彰显神在我们这个两个人之间，为了他自己的旨意得以被成就。所以对于婚姻来说，我们对婚姻的忠心，对婚姻的忠心也是对神忠心的一个表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围着荣耀神，因此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浪费我们的身体，主张我们的身体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提醒男不敬女倒好。所以我重复的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圣洁的心，为了荣耀神，我们要保守，我们要记得圣经真理对我们的提醒，男不敬女倒好，我们不要越过男女当有的界限，使我们的距离不再安全。所以我们的交往 要有圣洁，我们要有自己的妻子，但是这不是命令， 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中间也有单身的，年龄已经大了，一定要找一个，那怎么办呢？还没有找到然后突击解决任务吗？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可能你的单身是谁要操练你那还有一个我想特别的注意的是，我们今天在婚姻上，我们有夫妻当尽的责任和本分，不要彼此亏负。所以我们不赞成夫妻之间长期的分居，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在那里你说我们没事，是的，你们，我们也相信没事，但是不符合圣经。所以我们为了要合乎圣经，我们还是要回归家庭，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也能够同心合意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神赐福我们，我们一同来。主，我们感谢。